香港立场新闻编辑获罪，新闻自由再遭打压，中共间谍行动一箩箩，李佩霞案再爆出新消息，辽宁葫芦岛洪灾后腐臭弥漫，物资极度缺乏。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3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9号，香港区域法院对前立场新闻总编辑钟佩权和处理总编辑林兆彤作出裁定，二人被判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这个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首宗记者或编辑被判犯煽动罪的案件。钟佩权和林兆彤均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法院判决书指出，钟佩权和林兆彤与立场新闻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 于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串谋发布及复制了17篇具有煽动意图的文章，这些文章被控有意引起公众对中共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的憎恨或藐视，或激发离叛情绪。法官郭伟健在宣读裁决时特别提到，判决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本案涉及的17篇文章中，法院认定其中11篇具有煽动意图，被列为煽动文章的包括专访何桂南、陈佩敏及罗冠聪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驳合文章，罗冠聪对中共政府的批评，张坤阳的驳合文章，以及欧嘉伦关于十二港人案及国安法的文章等。法官指出，立场新闻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报道具有明显的本土主义倾向，媒体在此期间被用作抹黑和攻击中共及特区政府的工具。钟佩权和林兆彤在此前庭审中均否认控罪，他们的辩护律师强调，立场新闻只是记录社会不同声音，强调这些文章的内容并未失实，亦没有煽动意图，辩方认为控方无法证明他们有煽动意图，因此控罪不成立。该案件自2022年10月开审，原定2023年10月裁决，但由于控辩双方就英国枢密院案例进行补充陈词，以及法官希望等待其他相关案件的上诉结果，裁决被推迟至今。钟佩权和林兆彤在庭审期间均被拘押，钟佩权出庭听取判决，林兆彤因身体不适未能到庭，由律师代表出席。立场新闻曾是香港领先的网络媒体，以其批判性报道和评论著称，但是在2021年12月的时候，香港警方突击搜查了该媒体办公室，并冻结了他的资产，导致立场新闻在几日后被迫关闭。其后媒体的多名高层和董事，包括知名歌手何韵诗和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等人被拘捕。此案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批评人士指出，这个反映出香港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对媒体的压制和新闻自由度的恶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立场新闻的案件并非孤立事件，自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已逮捕220多人，其中很多因煽动罪被控，这个从英国殖民地时代流传下来的罪名，如今被港府用来打压意见和民主声音。除了立场新闻，香港其他媒体如苹果日报亦是因类似原因遭受打压并被迫停刊。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急剧恶化亦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关注。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香港在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中，从2002年的第18位跌至2024年的第148位。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和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情况密切相关，港府对记者施加的压力迫使媒体自我审查，削弱了新闻的独立性。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蓝述表示，香港在中共通过国安法之后，他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都已经彻底死亡了。 呢次嘅判决只不过系再一次证明言论自由同媒体自由喺香港已经完完全全冇咗啦。中共治下嘅香港而家同中国内陆任何一个省份都冇乜嘢唔同。香港嘅社会，佢哋所面临嘅一个完完全全冇言论自由同媒体自由嘅社会。喺讲到香港未来嘅前景时，蓝述话：如果香港继续咁样发展落去，冇言论自由，冇媒体自由。咁我哋已经睇到非常清楚嘅就係香港佢已经失去咗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嘅地位。蓝述话英国人用咗100年嘅时间先至将香港建成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但而家到目前为止，香港已经从金融中心变成金融废墟。香港唔可能再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因为股市、债市仲有货币市场等等的所有这些金融市场的运作，它必须有一个100%的媒体自由作为它的保障。因为所有这些金融市场的运作，它对资讯都非常敏感，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些变化都可以引起这个金融市场巨大的动荡。所以说你没有新闻自由，那金融中心它就不可能成立。所以香港呢，他如果说是彻彻底底的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那香港未来就可想而知。最后蓝述在讲到香港人的出路时表示，香港的出路将来跟中国内陆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老百姓的出路没什么大分别。只有当中国人、中国社会里面的民众，他全部都站出来进行抗争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有出路。否则的话，不论是香港定是中国内陆的任何一个省份，他们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种抗争他的目的必须是解体中共为目标，他才可能有结果。而任何一种和中共进行妥协的那种改良性的抗争，最后都不可能成功的。中共间谍活动频频，正引起各方的关注。近期一个4年前中共女间谍在印度盯上总理和高层官僚的案子再次被翻出。根据印度媒体 Z News 的报道，2020年印度情报机构在一次紧张的行动中逮捕了中国公民石青。石青以研究员的身份在印度活动，他的真正任务却是进行间谍工作，目标包括印度政府的总理办公室及多个重要部位。调查显示，石青的间谍任务包括收集印度政府内部的敏感资讯，特别是总理办公室及其他关键部门的内部通讯和活动。他的行动由中共情报部门精心策划，目的是获取高层政府官员的详细资讯。石青和加尔各塔一位有影响力女性的联系特别引人关注。这位女性通过中国大菩提寺的一名僧人将一系列重要文件提供给石青，这些档案原本要交给中共高层的丁女士和周先生，进一步揭示了间谍行动的国际范围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威胁。石青的被捕引起了中印之间的外交风波，中共政府迅速否认同案件有关，并要求印度立即释放石青，但是印度方面坚持认为调查证据确凿。石青最终因违反官方保密法被控并判处长期监禁。在全球范围内，中共间谍活动的频繁曝光显示出他情报行动的广泛性。近年来，美国、欧洲多国接连发生中共间谍渗透事件。今年7月，挪威警方在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严重情报活动的挪威籍男子，该男子刚刚从中国回来。此外，法国政府亦驱逐了2名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的间谍，他们试图将一名政治异议人士遣返回国。这些事件表明，中共的间谍活动不单止在政治领域展开，亦涉及到情报和经济领域。在美国，今年前6个月，司法部已揭露至少6宗中共间谍案件，涉及美国军方、情报单位及重要企业。在欧洲，间谍活动的频发同样引起了关注。德国检控调查单位逮捕了涉嫌将欧洲议会资料提供给中共情报单位的人员，以及一名涉嫌将敏感资讯交给中共的疑犯。英国和比利时亦分别揭露了中共间谍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共间谍活动的担忧。 除了传统的间谍手段，中共仲大力发展网络间谍行动，网络已成为现代间谍活动的重要工具，能够实现远端资讯盗窃和大规模的匿名操作。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料科学家表示，网络间谍活动令情报部门可以在不直接接触目标的情况下获取大量资讯。美国司法部今年三月起诉了中国黑客组织高级长期威胁31的成员，该组织长期锁定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官员和企业进行间谍活动。荷兰政府亦发现了由中共资助的黑客成功入侵荷兰军事网络的事件，表明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已涉及多个西方国家的国防企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Christopher Wray 指出，中共的黑客计划规模庞大，并且中共黑客人数远超美国网络专家。他警告说，美国必须加大对这个威胁的应对力度，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博士表示，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安插间谍，并通过网络技术扩展其情报活动，这个对各个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说，这些活动涉及军事、情报单位和重要企业，尤其是在美国。2024年仅前六个月就爆发了至少六宗间谍案件，显示出中共情报活动的深入性与广泛性。面对这种挑战，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必须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陈文甲博士指出，各国应该加强跨国情报合作，因为间谍活动往往是跨国进行的，因此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彻底防范和打击。所以各国通过建立紧密的情报共用机制，可以更迅速地侦察并制止潜在的威胁。这个不单只包括政府间的合作，还应涵盖国际组织和私人安全公司的合作，以便及时交换资讯和资源，形成强大合作力量。陈文甲博士说，随着黑客技术在间谍活动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各国必须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并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演习，以提升对网络攻击的应对能力。所以应该提高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水平，并确保政府和企业系统具备强大的防御能力。此外，各国应考虑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约束和打击在网络空间中的间谍行为，从而增强威慑力。中共对外实行间谍、黑客行动，对内极权暴政，而显见中共有跨台迹象。对外部分，中共的间谍和黑客行动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导致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孤立加剧。而这种孤立不单只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亦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长期落来将削弱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和国内经济基础。其次，对内的部分，中共的极权统治正面临内部压力的增加，尤其经济发展大幅下滑，青年失业率飙升，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崩坏，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削弱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习近平的个人极权专政增加了政策错误和内部权力斗争的风险，这些内部矛盾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削弱中共的统治和控制能力。因此，当前中共虽然拥有强大的维稳机制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它的内部控制系统短期内亦能维持政权的稳定，但是随着内外压力的不断累积，这些迹象表明中共正面临一场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并导致最终垮台。近期江西省上饶市女官员李佩霞的辩护律师郭瑞通过微博发文透露了案件的最新进展。李佩霞因指控上级官员无期性侵而引发的案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8月28日，李佩霞的律师郭瑞及其律师团队在会见李佩霞时遇到障碍，并对当局安排的官派律师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行为涉嫌违反法律。郭瑞在长文中指出，虽然李佩霞的家属已委托他们担任辩护律师，但当地却强行安排了一位官派律师汪志雄。这一行为引发了辩护律师团队的强烈抗议， 根据法律规定，一个被告人只能有两名辩护人，而在未解除现有委托的情况下，强行安排第三名律师明显违法。此外，汪志雄曾担任李佩霞所在乡政府的法律顾问，应当回避。郭宇透露，在8月21日他们同李佩霞会见时，李佩霞曾表示希望等与家人见面后再决定是否签署委托协议书。李佩霞的态度和所讲的话令律师团队怀疑他可能受到了胁迫。郭宇律师说，他们的会见权利遭到严重侵犯，要求对官派律师所持委托书的来源进行审查。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质疑官派律师汪志雄的代理合法性，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汪志雄如何获得李佩霞的委托书、律师费的支付方式以及是否曾与李佩霞会见等。但是李长柳的相关发文目前已被删除。李佩霞案件的背景是他在今年5月26日被江西省万年县纪委监委困住他，并在6月17日公布了调查消息。7月25日，李长柳在网上发布了李佩霞的救命影片，指控无期性侵并对他进行报复。李长柳在影片中提到，无期曾威胁李佩霞，这次你不死亦要剥你陈皮，并指出即使江西省纪委发布了无期接受调查的通报，亦有人试图将责任推给李佩霞。这次案件的最新进展不单止引起了对李佩霞人身安全的担忧，亦引起了公众对法律程序公正性的关注。2024年8月29日，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因上个星期遭遇大洪水的洪灾区域出现面临严重的困境，腐臭味飘散至一公里之外，灾后救援和物资供应情况令人担忧。知情网民透露，目前建昌县洪灾区域的腐臭味已经扩散至一公里外，当地救援人员表示，灾区气温仍在20几度，恶劣的天气条件加剧了腐烂情况，令到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水灾带来的房屋倒塌和山泥倾泻进一步阻碍了救援行动，很多道路被冲毁，山区的地形亦增加了救援难度。虽然灾区急需物资，但当地居民表示，官方只是提供了每户一张床和被，真正的救援物资主要是依靠好心人士的捐赠。灾区缺乏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居民在最初的几日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救援物资，甚至连饮用水亦难以获得。很多村民表示，连雨水都不敢饮，怕已经受到污染。官方资料显示，8月20日的洪灾已导致11人遇难、14人失踪，但是很多当地居民和救护人员认为，实际伤亡人数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灾区有多个村庄的房屋被完全冲毁，成千上万的农作物亦被摧毁，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一个受灾严重的村庄的村民说，他们的房屋被浸到颈咁高，直到而家仍有大量积水和腐臭，居民生活陷入困境，部分地方仍处于无援状态。洪灾后的建昌县，尤其是重灾区的村镇，很多房屋已经无法居住，灾民没办法不在亲戚屋企或者临时搭建的庇护所中渡过难关。由于长时间的积水和气候炎热，当地的环境条件极为恶劣，导致了大量的蚊虫滋生，并令到居住环境更加恶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